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是于5月22日至31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本年度的世卫大会。本次大会与往届相比有何不同？此外，台湾八年来首次无缘出席世卫大会，引发了外界诸多的质疑。那么在今天美国观察栏目中，我们就邀请到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问题资深研究员黄延忠教授，与我们共同探讨这一话题。黄延忠教授是通过视频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黄教授您好。
您好。
好的，是的，是。那么在世卫大会举行期间呢，这个根据世卫组织给出的描述，世卫大会是世卫组织最高的决策机构。那么在大会进行期间，会完成包括审批预算以及任命总干事等一系列特定的议程。那么与往届的世卫大会相比，本届大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另外，我们知道这个本届大会选举出了新的总干事哈。那么这个世卫组织在此时换届，会对该组织产生什么样的这个重要的影响？或者说，为什么这次换届选举很重要呢？
这次大会像刚才您说的，它是有一系列的议题，包括就是应对突发事件什么执行国际卫生条例，还有药物耐药性问题，还有集会问题这些都是在世卫70届大会上的议题。但最主要的这一次的议题是选举新任的世卫总干事这一次的选举呢，是在世卫的历史上显得非常重要，因为特别是从2003年以来，我们看到世卫的世界卫生组织它的作用虽然就是还是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全球健康的领袖，但是呢，它的在特别是在2014年应对埃博拉危机中的表现，以及它的所面临的金融危机，还有在这个世卫改革方面的一些举措，都表明呢，它是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所以说呢，这些问题呢，就留在了新一届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来处理。
好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此次当选的新任总干事特沃德罗斯·阿达诺姆哈，是曾经先后担任埃塞俄比亚的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那么他此次当选呢，也是世卫组织近70年的历史中首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那么此次选举在这个程序上和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呢？那么您对这个新当选的这位总干事有没有什么样的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首先我们说这个这次选举呢跟往年的选举不一样，因为往年的选举是通过有34个席位的世卫执委会通过这种闭门的精英化的这种形式的投票产生的。这样的话，你只要基本上搞定这34个成员国中的多数国，基本上这个世界随时下一届的世卫总干事就定了，这样就更有利于这个大国来发挥它的影响力。那这一次呢，不同的就是说所有的194个成员国都一人通过一国一票的形式参与投票选举新的总干事，这样呢就把原来的执委会的作用就边缘化了这样的话，也就是使得这个选举呢更加的民主透明，也更加的不利于腐败的滋生。选举出来的这个新任的这个总干事特德罗斯呢，他像刚才您说的，他创造了一系列记录。他既是来自非洲的第一个世卫总干事他也是第一个不是医生出身的世卫总干事，同时呢，他也是同时兼任就是担任过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的这个世卫总干事所以呢，就是他在这方面呢，特别是在卫生外交这方面呢，很有经验。
好的。那么您认为在他这个就任世卫总干事之后，会给这个组织以及这个全球的健康的治理工作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泰德罗斯他在这个包括他在竞选前的演说中，还有竞选后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上，他就发布了他的一系列的这个愿景。我觉得最主要一个就是在所谓重中之重的议题呢，就是说他要推动全民健康覆盖，就使得人人享有健康保健，即使在像非洲这样的比较贫穷的国家，也要推进 全民健康覆盖，这是他的重中之重。当然另外他也对比方说推进妇女儿童的健康在气候变化对健康产生的影响方面还有就是推动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使它变得更加透明更加有能够问责这方面都取得进展。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哈，这个新的总干事一当选，也就意味着现年69岁的世卫组织的现任的总干事陈峰富真，也就是即将要卸任了。那么他已经执掌这个世卫组织长达10年之久，那么在这10年间，陈峰富真都创造了什么样的成绩，或者说留下了些什么呢？
陈峰富真，我们知道他是像您刚才说的，他是担任世卫总干事10年，那显然是在这个世卫的历史上有留下了他的印记他的这个我们说，如果是他留下的这个遗产呢，可能是我应该觉得是都是好坏参半吧。就是一方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而且也比较能干的世界卫生界的领袖他也能够非常能够凝聚共识，所以这个会员这些国家都大部分我想都比较喜欢他，因为这个也可以从世界卫生大会上很多的发言里面都对他提出了这个褒扬有加的，这方面可得看得出来。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这个应对西非这个埃博拉病毒爆发方面，世卫的反应非常令人不满意而且在推动世卫改革方面，好像他作为世卫的总干事也是没有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所以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参半的一个遗产，可以这么说。
嗯，那我们知道这个陈峰富真在本次世卫大会上发言的时候，他也说就是承认确实对世卫组织对埃博拉病毒的反应是很缓慢的。那么我们看另一方面，就是台湾此次无法出席这个世卫大会，那么也是这个台湾近8年来首次没有获得世卫组织的邀请。那么台湾此前呢都是以这个观察员的身份与会，那么对此这个台美中三方的代表也都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个台湾卫生与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就对此表达了不满，他说在这个世卫大会的殿堂里应该是要谈医疗人权而不是政治。那么这个美国的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普莱斯呢在世卫大会上更是发言表示说，这个疾病是不分国界的，台湾不应该被这个世卫组织排除在外。而中国呢，这个出席此次世卫大会的这个代表团的团长，也就是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主任李斌，是将台湾无法出席本次大会的这个责任归咎到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的身上，他表示是这个民进党自己给自己在设置障碍。那么您认为台湾此次未能以这个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世卫大会的原因是什么？在这个新任总干事就职以后，台湾在这个世卫组织中活动的空间，或者说出席世卫大会的这个前景是否会迎来转机呢？
我们如果看就是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作为一个观察员的身份，实际上是两岸这个关系改善的一个产物。那么2009年就是在马英九成为台湾就中华民国总统之后他就是推动两岸关系的改善，那中国也是大陆呢是投桃报李，这样呢台湾就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观察员，这个呢是被认为台湾参与就是这个世界参与国际组织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了，实际上是对于台湾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呢就是大陆它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很清楚，就是说这个问题呢是以一个中国就是双方特别是台方承认这个9.2共识作为基础的。那后来就是新的台湾领导人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实际上从去年开始这个问题就开始已经显现出来了，因为当时 就是新的领导人呢，就是他就是在这个一个中国这个问题上，还有九二共识问题上，就表现得很暧昧模糊。那这样的话，大陆去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就是说有相对的警告了，因为这个邀请函很晚才发到。那就是我想，可能大陆当时抱着观其言听其言的态度来看下面会怎么样，但是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我想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年台湾他就没有收到邀请函参与这个四位大会的这个事情。但是我看总体上来看呢，实际上就是说，虽然我们说卫生问题、健康问题是一个基本的人权而且的我们说随着全球化，就是不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被排除在这个全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网络之外。但是呢，就是如果看公平一点看的话，双方似乎在这个问题上都把这个问题给政治化了，都强调所谓的主权问题。当然大陆可以说因为必须要是主权国才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台湾呢，实际上如果看历史的话，民进党他在马英九当时马英九政府加入世界卫生大会成为观察员的时候呢，他们也批评，实际上是马英九把这个台湾的地位给矮化了，因为同意使用中华台北这样的一个词进入这样一个身份进入这个世界卫生大会。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呢，我觉得双方都把这个问题给责任化、给政治化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即使这个新的总干事上任以后台湾可能还要继续为自己在世卫组织中的这个空间去打拼。那么好的，我们就感谢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黄教授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探讨，谢谢。
谢谢。